第十四回，宗保与神受兵法。韩延寿听说大宋皇帝亲临前线了，马上派人去幽州请萧太后。萧太后呢，就令耶律韩王监国，萧天佐为保驾大将军，耶律学古为监军，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九龙谷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宋真宗就率众将出来看阵了。萧太后出马，高声叫道：
你宋朝一统天下还不满足？你如果有本事破了这个阵图，山后九郡都归宋朝，如果破不了，我可要和你平分天下了。
真宗啊，厉声答道：你这蛮夷之地，就是送给我也没有什么用处，再说了，你这个阵又有什么难破的？真宗呢，回到了帐中，与众将领商议道：我看这个阵变化多端，你们又不认得此阵法，怎么才能够破阵呢？六郎就说了：我父亲在的时候曾经说过，三卷六甲兵书中下卷最难懂，都是些阴文妖术，这个阵图想必就出自下卷。我母亲也许知道，陛下不如呢找他来问一问。真宗大喜，马上呢派呼延显带了诏书去吴宁府请佘太君。佘太君接了旨，立即啊与呼延显往幽州来了。临行前呢，特意叮嘱不要让杨宗保知道。杨宗保打猎回来，没有看到佘太君，就问奶奶去哪里了。母亲柴郡主啊骗他说到宫里见娘娘商议国家大事去了。宗保啊有些怀疑，就想到城里去打听，走到北门一问守门军士啊，才知道佘太君一早就跟着皇上的特使到前线去了。宗保一听也不回府，调转马头就去追赶。宗保呢埋头赶路，不料却走错路了，看看天色已晚，四周荒凉，不禁有些惊慌了。夜渐渐的深了，月色昏暗，连路都看不清楚。忽然前面山谷当中啊透出一点灯光，宗保走近一看，见是一所大房子，好像啊是庙宇的样子。宗保于是拴了马，敲了敲门，里面呢有人开门，引宗保进去。大殿上坐着一个贵妇人，两边的随从众多，仪仗整齐。夫人问宗保是什么人，从哪里来，宗保就把事情讲了一遍。妇人呢笑着说道：
佘太君虽然到军中看阵，可他哪里认得这个阵呢？
说完呢就留宗保吃饭。吃完饭，妇人呢取出一本兵书交给宗保，说
我在这里400年了，没有什么人来过，今天你来了，是我们有缘。你将这本书的下卷读熟，里面有破阵的方法，以后你可以去辅佐皇帝，打败辽邦，拜将封侯，也不枉是杨家的子孙。
杨宗保接过兵书，谢了妇人。妇人呢让随从指给他大路的方向。宗保出了深山，上了大路，问了问山民，才知道啊山里面以前有座擎天圣母庙，早已经是荒废多时了。杨宗保觉得呀是很惊奇啊，看看兵书还在怀里，非常高兴，就拿出兵书在马上看起来了。再说佘太君到御营中拜见真宗，第二天呢
就带着六郎和众将登上将台观看阵势。只见此阵势杀气腾腾，变化无穷啊。佘太君看了许久，又取出兵书对照，却不知道在哪一条中啊。下了将台，佘太君对六郎说，
这个阵图别说我们不懂，就是你父亲活着也未必见过，我们杨家不认得，别人就更不认得了。
众人正在忧虑，忽报杨宗保来到。六郎生气地说，军营之中他来干什么？话音未落，宗保啊已经是进了帐了。六郎怒道，你别在这里胡闹，快点回家去。而宗保却说，
我回去可以，不过谁来破阵呢？
佘太君听他这么说呀，把他拉到了一旁，问道，
你真的见过此阵吗？
宗保说，只要去看看就可见分晓。佘太君就让乐胜、孟良保护着宗保啊上将台看阵。宗保仔细看了好久，回头对两人说，
这个阵排得很巧，可惜没排全，很容易破的，
回到军营中再仔细地说给你们听吧。回到营中，乐胜啊向六郎汇报，
将军，小将军说这个阵很容易破呀。
六郎呢笑了笑说，
别听他胡说。
宗保见父亲呢不信他，就去跟奶奶说。
佘太君道，那你先说说这个阵叫个什么名字吧。
宗保就说了，奶奶，这个阵名叫做72座天门阵，此阵从九龙谷正北部起，内有72座将台，每台都有名将把守，路路相通，但这个阵呢还不周全。中台玉皇殿前缺少7749盏天灯，青龙阵下少了黄河9曲水，白虎阵上少了2面虎眼金锣，2张虎耳黄旗，玄武阵上少了2面珍珠日月皂旗。孙儿依法调遣，破阵就像是秋风扫落叶一般。
佘太君一听是大惊啊，问道，
你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本领啊？
宗保啊就将天书奇遇说了一遍。六郎在一旁听了庆幸地说，
这真是皇上的鸿福啊。
第二天，六郎奏明真宗之后，与宗保商议好了破阵的吉日，下令让众将听候调遣。不料王钦呢却将宗保说阵图不全的消息连夜派人告诉了辽军。萧太后呢叫来了吕军师，问道，
你排下的阵为什么有几处不周全呢？
吕军师心想，哎呀，宋军中居然有这样的人物认得这个阵图啊。
于是就说了，确实有不周全的地方，待我依法补齐，即使轩辕氏在世也破不掉了。说罢立即让春言去将所缺的物件添上。破阵的日子到了，宗保呢又带着乐胜上将台看阵，只见天门阵已经是布置周全，无路可入啊。宗保不禁叫一声苦，跌落台下。乐胜大惊，连忙将他呢扶入帐中报告六郎。六郎将宗保救醒，问他缘故，宗保说，
不知谁泄露了机密，现在阵图天不周全，除非神仙下凡才能够破去啊。
六郎听罢也是昏倒在地，佘太君是放声大哭啊，众将也都是惊慌失措。宗保让奶奶
请八王来商议。八王呢，立即将六郎的病情报告给了真宗，说道：陛下不如出个榜文，请名医治好杨延昭，然后出兵。真宗依言照办。第二天，一个名叫钟汉的老道来接了榜文。钟道士看过病之后说：
想治好杨将军的病，只需两味药物，一是龙母头上发，一是龙宫汗下虚。龙虚陛下就有，龙母头上发嘛，必须向北国萧太后去讨。
佘太君听说此事，就和乐胜商量。听说四郎改名木易，做了萧太后的驸马，如果有人向他传递消息，肯定能将这东西要来。乐胜就说了：孟良做事情啊最牢靠，可以派他去。于是啊，佘太君就叫来了孟良，细细吩咐一番，让他火速的前往辽国。到了幽州，孟良化妆成辽国人，进了驸马府，将六郎得病的事情啊告诉了四郎。四郎呢叫他过两天来取。当夜，四郎假装是肚痛难忍，琼娥公主大惊啊，连忙让医官医治，谁知不治还好，一治更痛。四郎说：
我这是老毛病了，以前呢只要用龙须烧灰就可以治好了。
公主就说了：龙须中原是有的，这里却哪能找到呢？
四郎说：娘娘的头发也可以代替。
公主立即派人到军中求萧太后，萧太后呢剪下一缕头发，让那个人带回幽州。四郎呢烧了几根头发化汤喝下，假装病好了，公主大喜。第二天，四郎将剩下的头发交给孟良，孟良忙把龙发呢就带回了大营中。